Hey guys， 今天我是老帅，好吗？欢迎收听，都跟你说就好。是 Astrid，
我是 Dan。
那天呢，就是我们也受到了一个推荐，平时都是我们在这边这个频道上面推荐别人看什么什么哪一些剧可以追。
对。
那其实我们也时常受到人家的推荐，那我们才会去观看，因为有的时候某一些题材我们不会主动去点开，或者是说，
这个
演员好像不是很，这演员阵容不是很认识，然后就觉得说啊算了，再看看有没有别的。
对，
今天这部戏呢，就是我们之前完全是没有接触过的题材。
对，
然后呢再加上
题材，对，
再加上呢它其实是 Webtoon 改编的。
对，
我们很久没有追漫画了，所以就是这一种漫画改编的戏剧我们就比较不知道嘛。
对，
那这部呢叫做先说一下，它在漫画的名称好像叫做我死了又死。你看，就是如果听到这个我就不会想要去看，因为感觉好像就是
一个恶趣味的，
或者是说他一直不是以前那种什么死了又死，很多可能就是说你会死掉起来再过同一天，然后可能你要去完成某一些事情，
对，
然后到了哪个点上你又死了，然后每天周而复始。其实这种题目我没有很感兴趣，所以如果只是单纯看名称我死了又死，我就会觉得是同一个人同一天
过某一段时间，
对，然后一
直
重复
一
直重复，
那看可能会过得更好
之类的，
或者是弥补以前的遗憾，类似就是这样的啊，差不多啦，以前看的类型就是
这样。对，那
而且加上这个名字取中文翻译又特别中二，我死了又死，就看到的时候应该也
就会跳过，对不对？
就不想点进去。
那他那个戏剧的名称叫做《死期将至》
哦，就文言多了，文雅多了。
死期将至，如果是我，我也不会去看这部戏，不是因为《死期将至》这个题材好像很 heavy
哦，
就觉得怎么办？好像要先心里做好一个会很沉重哦的那种准备，才会去点开。
好像什么临终要干嘛的
之类的。对对对对对，
好像
你有很多的事情没有做完、啊
就是，好像是要演什么，最后要完成什么清单才要死的没有遗憾那种类型的，
没错
的戏剧。
所以我可能也会好，就算说看到这个演员会有点兴趣，我大概也会先把它放到后面一点。真的都没有想看的了，再回来，
对，
把它捡回来这种感觉。
但是是就是这两种，前面Webtoon 的名字，后来变成翻拍成真人的这个名字，竟然是同一部
哦，
竟然是同一部，这个冲突感在光这样子，从我死了又死变成死期将至，就想看看一个这么中二的漫画怎么改的，这么有深度的感觉，就值得一看。
而且我后来看了，我先看了前几集之后觉得不错，我就先爬文一下
啊，
看看大家普遍对于这部戏的感觉是什么。我没有偷看剧情
，OK，
就是真的只是看一些评论，还有演员名单。
首先映入眼帘，
很多人都说这是一个神仙阵容，
对，
神仙欸，好厉害哦，
对，
用到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了，
对，但是也不为过。
其实里面很多人我根本其实也没看过不认识还好，可能是我自己不认识啊，也许大家都看到他们就说，那个你不认识你也太夸张了吧？
但是认识的也都大咖了，没错，就是不认识的好很多，也许有些不认识，但是一出来的也是很多，都是可以，都是在那个开出一个电视剧都是当主角的啦，就等于他这部戏找了一堆当主角的来当
每一个人的每一个，因为他说我死了又死嘛，他就是死了12次嘛，对不
对？
对，12次还是13次？
好，那我们就进入这一个这个主轴啦。
那他每死一次醒来变的那个人呢，都是一个大咖。就是你刚刚讲的所谓的好多个不一样的大咖，为什么会同时聚集在这个？因为他每死掉一次，他就会重新变作另外一个人。 啊，这个人是不像是那个重启人生，是他死掉以后回来，又是从他小 baby 的时候，然后延续他之前的记忆。可是呢，这个是他也会延续那个人的记忆，因为会有一死神呢会把这些 information 灌输给他，
对，
就是帮他，
要不然你没办法过他的生活。
对，
你就不认识他的亲朋好友，你就没办法过他的生活。
对，但是你每次醒来，你不是变成自己的婴儿时期，重新过一次自己的人生，而是你会去过另外一个人，这个世界上另外一个某个人的人生。
对，
而这些人呢，其实都跟幕后大 boss 有关系，要不然他是，因为你会一开始觉得是一个很 random 的名单，这十二个人是谁啊？但其实后来他就会告诉你，其实这个十二个人是有关联的，都是
大部分是有关
联。对，啊，对啊，大部分，
对对，大部分是有关联。
好，那我们就先从主角开始好了。
对，
主角呢，他就是，其实他应该算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才。所以他才会在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收到大企业的邀请去做面试。
对，
那他本来也是胜券在握的那种感觉，他的人生开始要飞黄腾达了。但是好死不死，就在那一天呢，发生了一件事情让他终身难忘，他有一点 PTSD 了。他就是遇到有一个人要轻生，那他轻生的方式是自己跑到马路上让车撞。
对，
那他被撞飞了以后直接就是倒到他的面前。
嗯，
那个状况很恐怖嘛，他就有吓到，再加上那个人死前就抓着他的手臂这样子。
对，
那这个其实这个真的太震撼了，如果是我，我觉得我也会
没办法，就是需要点时间平静。
对，可能也会这一幕，也许也会挥之不去。那再加上他其实是马上就要去面试，
对。
可是他在面试的过程，他一直都在想着当时的那一幕，然后手不断的在发抖，
对。
所以导致他表现失常，那当然就没有拿到那个工作。那在没有拿到那个工作之后呢，好像就没有什么像样的机会了。他的人生就是不断的打工。
先打工，因为他家啊并没有很有钱，他本来就是想说，你毕业就可以进入大公司工作。
嗯，他是一个单亲家庭。
然后，但是他没有录取的，所以，韩国就是这样嘛，三成的人可以进大企业，啊，七成的人没有，但是没有的话，其实他们没有什么中小企业，直接就是打零工了，七成就直接进入打零工状态，所以他就，打零工以外，就是存积累自己的生活费，然后同时就是希望再次获得面试的机会，所以他在中间还学了中文，还学了日文，就是学多国语言，然后考很多张证照，总算在七年后再次获得一次面试的机会。那在这一次的面试中，他本来就是他的自传啊，就是那个履历修了上千遍，他而且他倒背如流啊，然后也模拟了很多种状况，觉得一定这次一定可以，就是而且这次也没有遇到那个突发事件，想说这次应该会被录取，他也过关斩将到了最后一关，直接面对那个集团总裁，然后面试完，他觉得应该会上，就晴天霹雳，还是收到简讯说没有录取，那他觉得不可能会有再一个七年了。
应该是说他的履历在这些主事官面前啊，都显得非常苍白，因为你没有一个去大企业去哪里完整的这种工作的经历，你的都是零零碎碎打零工、打零工、打零工累积起来的。对他们来说，他觉得他不需要这样子的。
等于就是等于没办法了，等于说他七年虽然很努力获得一次面试机会，但还是没有录取。
嗯，
对对对，
那他就
他觉得那就真的就是一辈子知道不可能的，不可能进入大企业工作了，一辈子就是要做那个类似那个派遣生活了，派遣女王的这种工作了，所以他就觉得心灰意冷，他就是觉得说 当年为什么会出现那个插曲，导致他的人生全毁了，所以他就那个他就去女朋友家，发现怎么有男生送他回家，他就觉得说啊，他女朋友也陪他六七年了，他这样一事无成，他女朋友也是那个移情别恋也是正常啦，然后就自己脑补一堆很多剧情，他就走去跟女朋友 say goodbye， 说好了，我放你自由了，你以后想跟谁在一起就跟谁在一起，然后就自己默不吭声的跑离开现场了。然后就在当天，他又被那个因为他房租欠缴太久，又被房东把他的东西全部都搬出来，然后又把门又上锁，然后限他两日内搬完。但是就在这把他搬出来的这一天，又下了倾盆大雨，把他所有东西又淋湿了。他觉得说，就是有个不顺的就对了，他就是说生无可恋了，决定这个跳楼一走了之啊，所以他就是写完遗书，纵身而下，就是跳楼身亡了。然后这时候他醒来的时候遇到死神，那死神就跟他讲，你在我没有来找你的时候，你提前来找了我，所以我要惩罚你。
因为他觉得他很轻视死亡这件事情，就是看不起他了，
对，
看不起死神，
就说啊，你有遇到困难不要解决，就用死亡作为你的手段。他说，你以为我会让你成为你的手段之一吗？少瞧不起人了。他说，要不然你要让我，要不然你要我怎么样啊？他就说，我要让你死了又死。然后他说：“你要再死十二次。”
他说：“我给你十二次机会，但是呢，这些人都是将死之人。那你有机会呢，可以如果啦，你逃过了他们的死劫，那你就有可能用他们的身体过完
余生。
对，那所以也不是说感觉上听起来感觉是有机会可以活下去的。
但是他
一开始没讲的那么绝哦。
但是他说。”你可以用他的身体过完余生，但是他也从强调说，你要进去的那些人都是即将就面临死亡威胁、死亡危险的人，
就是死期将至的人。
死期将至的人，就是你没有处理好，你就是下一，就是很短时间内你就会死掉，再次死掉，对不对？他说他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他根本不 care 了，
他就想死了，
反正就是想死了，你要什么？等一下才死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来吧，他的意思就是来吧。所以他第一次降临的身体就是一个总裁的二公子。哇，他在那个飞机上，
就是他去应征两次都没有上的那间大公司，等于是数一数二的财阀，财阀二公子又是那个集团里面已经被钦定的接班人，所以如果他在这个身体里面存活下来的话，他以后对他
就很 happy， 就不得了。所以他当他得知的时候，他其实也想说：“好，那我要好好的
活下去。”
但是就在这一瞬间，他那时候他是在
飞机上，私人飞机
是专机哦，然后喝着香槟，然后只有一人包厢，真的就是一人包厢，整个班机就是一个人。哇，他觉得说好，我一定要活下来。就在这时候，什么引擎着火了？哇，他说 Oh my god，
这样叫我怎么活啊？
对啊，他说我又不会那个，就是怎么逃生？我怎么活啊？然后他就看到机组人员来跟他讲话，然后门被炸裂了也，机舱门被火焰炸飞了以后，人都飞出去。他就说：“那我怎么活啊？怎么会给我这种的条件？这种设定，那这种设定还说什么逃出升天，活下来就是你的，基本上就是不给活嘛。”然后他撑了一下，但是他也知道说，完蛋了，
突然了，一切都
是
突然，
就是没什么意义，就是说他就是一般人，他遇到这种事怎么可能活下来？他只是把自己最后用安全带扣好，想说看有没有机会，最后就跟着飞机一起被
炸裂
烧成灰烬，所以他就第一次体验就结束了。然后他起来就马上跟那个死神说：“你这个设定就是只是叫我去再去死一次嘛。” 就说你也可以，他说 你也可以积极去寻求那个协助啊，或者想办法。他说这种状况下想什么办法啊？你 是你的话，你能想什么办法？他说我那是你的问题。他说好了，随便啦，好了，再来吧。他就马上进入第二个身体，第二个身体更酷。这时候他已经在办公桌了，刚刚还走在飞机上哦，这次他已经在办公桌了。他发现他自己在办公桌比自己竟然没有降落伞，是直接这样子从飞机上一跃而下。他想说我在干嘛？我是上一辈子是什么跳楼，这次是什么跳机啊？而且他是从一个很高的地方跳下来，所以就是在空中还在持续，对不对？然后这时候记忆回到，就是这个人的记忆回到他的身上，他终于了解说这个人在干什么。这个人是一个专业的跳伞人，
不是，他是极限运动挑战者，
极限运动挑战者。然后他现在要挑战的就是不带降落伞，降落到指定的位置啊，指定位置有一个很。就是一个
防护网，反正他有做好防护网，
很小的一张防护。
因为你在那么高空看，看那个点其实真的
很
模糊，
很
小，
很小。然后他，当然他有一定的技术啦，所以他还可以稍微控制一下方向啦。那所以他一度中间的时候，因为刚开始他用他自己的身体嘛，就是在那边，
会有一颗，会有一颗记忆水晶跑过来。
对，然后这个记忆水就是当事人的记忆水晶来的时候，哦，他发现他可以透过他身体的一些移动啊、摆动，朝向他的目的地前进。他一度心想说有机会啊！
而且如果他挑战成功，直接就是30亿入袋。
对，就是一个。
他说：“哎，30亿也不错哦。”
哎呦，哇，这个就虽然不是顶级财阀，但是。有了30亿，
也可以吃香喝辣的，
这辈子也好过了。好了，就赌这么一次，加油！还跟这副身体说加油，然后就在加油下一瞬间，啪，
直接就变成一颗飞弹。
对，直接
落地蹦。
他就其实他距离那个防护网已经也不远了，但是失之千毫米，差之千里，他马上变成一滩肉泥。那于是他又在死神的身旁醒了过来，他说：“难度太高了啦，这怎么可能会就是有办法啊？这完全在赌运气吧。”然后就说你也可以，就是说就是都有机会的状况下，你都可能嘛，都可能发生，是吧？啊，好啦好啦，他是说我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会接受这样的一个挑战啊，但是很可惜他没有成功。 OK， 第三个吧，第三个他就是完全就是跳开了看完前两个这种危机的一个状态，
嗯，
第三个就是来到一个
高中生，
高中生的
他的设定是高中生，可是在漫画里面是国中生，就更小。
OK， 那可他其实差1岁了，因为国中的时候是设定是国三生，那高中是高一生，就差1岁。OK， 就在15、16岁。好，那他这个人就是一个生性比较懦弱啊，然后。身材比较，
因为他身形很瘦小，
瘦小，然后就是哦，这种就是被霸凌嘛，好，然后他就是霸凌，哇，然后他想说，哦，那这个意思就是他要被霸凌到死哦，所以他其实心里想说，不行，我身为一个大人，我要用大人的智慧解除这个小孩的困境，所以他密谋了一些，
而且这孩子呢，有一些背景跟他本身有一点重叠，像是他也是单亲家庭，是由妈妈带大的，所以其实在看到这个小男生的妈妈的时候，他自己心里有就是千头万绪涌上来，所以他也是希望说，好，我这一次就好好在这个小男孩身体活下去，就是不要辜负这小男孩的妈妈，不要让他伤心嘛。如果说这小男孩的妈妈失去就是丧子的话，他可以想见会有多痛苦，所以他也因为这个，他愿意努力一下。
好，等一下，好，于是他就真的用大人的智慧来解小孩子的矛盾。哎，真的让他解成功了，霸凌的人就没有再没办法再霸凌他了，
而且反而变成什么众矢之的了。
对，然后他呢还跟新一代的新的班级老大成为。好朋友了，
结盟，
结盟了，
也不能算好朋友，
就是
说，哦，大家不会彼此不会伤害对方，然后可以有一个好的默契啊，大家都可以和平在这个教室里面生存，
对，所以他可以开心上学， 他就在某一次的时候，他 遇到了这个之前霸凌他的人，
嗯，前任小霸王，
前任小霸王。但是他这时候呢，用他，因为他就是一个大人的心态嘛，
对，
所以他上前呢挑衅了他，
嗯。
那挑衅了他以后呢，
就还叫他说你这废物，你这怎样怎样。他这个男生小霸王，前任小霸王听到这两个字整个就要爆炸，因为最近在校园里大家都叫
他都叫他废物，
他就一直累积那个愤怒值了嘛。
然后最后又被这个始作俑者叫废物，他真的是倒霉了。
对，而且在这边他想说也没有人可以帮你啦，
对，
论武力的话绝对这个小霸王，前任小霸王再怎么弱，也是有绝对的能力可以打败这个弟弟的。
对，小弱鸡。好，那于是加上他愤怒值爆冲，他直接就抄起砖头，直接
猛砸他，
第一时间就让他砸晕了啦。第二下就直接砸了半死不活了。加上连续暴击，这小弟弟当场又回到那个。就是死神身边了，然后他这次自己就说，这次他大意，这次他就自己有说，因为前两次这个就是不可控的状况嘛，第三次他就自己说我大意，他就说，
哎，因为他在这个小男生身体好像有生活了四个月，是不是？
就有一段时间，对，嗯、就是不前面跟这都是基本上几个小时，
对，甚至没有一个小时，
第二个更可能是几分分钟的事。那这个的话他就是有生活一阵子 OK， 他自己也说自己大意了，他说下次会注意一点，他就说死神还提醒他说什么叫做下次再注意一点，就是每一次都很注意啊，什么叫做下次再注意一点。好，那他就是 OK 了，他说好，那就下一个就是来到了那个一个拳击手的那个身体里。那这个拳击手呢？
当时的状况正在坐牢中，服刑中。
哦，他是服刑中，哦，已经在服刑。
哦，为什么服刑呢？因为他就是帮人家顶罪，嗯，因为人家就说啊，你还未成年啊，所以如果说是你的话，你也不会被重判啊。因为他就是那个人把真正的凶手把人撞死了，嗯，而且他好像是有嗑药，对不对？嗯，那个驾驶
员有，
对，所以如果是他被抓到的话，就这个判刑就会比较重。嗯，那如果是这一个拳击手被
未成年的话，
帮他顶替啊，第一个他未成年，而且他当时也没有喝酒啊，嗯，所以如果各项条件算下来的话，他说啊，哎好啦，你也好啦，
他开始
我会给你钱啊。
他开始是说你这样子应该只会判个缓刑，然后预科一些罚金什么的，然后钱会帮你出，啊，缓刑就。但是你可以继续在外面洗吧，
哦，因为那时候那个人还没死，那个人好像是昏迷还是怎样，
昏迷而已，
就在受就是在审讯过程中传来说那个人死了，
对，
所以马上状况不一样，
所以他从缓刑，从谈判找他的认罪的缓刑条件，直接变成说哦，那个人死了，那你就是直接
入狱两年
了，没办法了，你不可能判缓刑，人都死了，所以他刚开始很生气，是说。这跟当初谈的不一样啊，他想要反悔，但是没得反悔啊，因为你已经都签自白了，啊，等等的。
而且他说你这样子的话，我以后出狱了，我怎么找工作？
嗯，
就是我的人生就被你毁了，
啊。对啊，变前科犯了，啊。
那你要给我多点钱，不然这样你要给我更多钱。
Okay.
一开始是有这样子的故事，
那 后来呢？他就是等到他得到这个讯息，他从这个人的身体接收了以后，其实他距离出狱只剩四天。那四天后他出狱了以后呢，他就马上，因为是已经知道这个故事嘛，然后加上是主角进入到这个身体，他知道说
错了，少了一个人。我们昨天少讲那个杀手，他要去拿杀手的钱。杀手一百万，啊，
哦，所以这个是
一百亿，
这个是第五个人，
是不是一百亿？
对对对，这是第五个人。
对，就是所以他才本来他跟那个人要再，
啊，
要多一点赔偿金，后来他想说，
啊，对对对，
我要去拿那个钱，谁把这看在眼里？
对，啊，我们先来重新讲这个第四个。
对对对，取消，回头。
没有，就是在这个拳击提保生的前面还有在降临一个人，那这个人一样，
这人超强，
这个人时间也很快了，死的也很快。 就是说他是那个杀手集团的
秘密组织的杀手，
头号杀手。那 他就是接受委任，他就会毫不没有
他的
不会出任何差错，
战斗值很高，而且他还会操作那个飞机啊这些
交通工具啊，
对，
都很厉害。他一起来，他就已经是在被追杀当中了。那他、哦、一起来，他就已经是被捆绑着的，被人家刑求说钱放在哪，
然后没有，他是叫他说那个女的在哪，因为他是为了要保护一个女生才会去偷这笔钱，
对，
因为想说两个人以后可以销声匿迹，对，去别的地方生活，才要偷这些钱嘛。那他被抓回来了，对方要他交代，就是那个女生的行踪，还有钱在哪里。
然后他得到记忆以后，马上用他的拳脚功夫脱离了控制，哦，然后一路摆脱那个杀手集团的追杀。
根本就是玩命关头。
对，哇，这边帅，哇，
这边很过瘾，
哇，拍电影啊，电视剧拍的跟电影一样，哇，一路甩开，最后找到这个女生，然后这个女生就说，
先问她钱在哪？
钱在哪？她说钱就在对面那边的船上。然后呢，她说我们一起去。那八都还没讲完，马上被那个女生朝着脑门两枪开下去，直接狙击。然后，那个他还跟就回到死神身边，他问死神说：“这个女的到底有没有喜欢这个人啊？他为他帮他付出这么多，因为他是从中间接收嘛，所以只能接收他的片面的情感，他没办法得知他们之前相处的模式，所以他赶快很纠结的问说：这个女生他是被这个女生骗的吧？他其实这个女生根本没有喜欢他吧？”那个他的记忆是虚假的吧？他就说：“你们人类不就是这样吗？把就是说虚假的，只要你信了，就把它当作真理来，就是来相信，不是吗？”他说：“嗯，好啊。”他说：“但是他是心中暗暗得意，但是因为他那其实他话还没有讲完，就已经被干掉了。所以他说，事实上那个女生绝对找到那笔钱的。”OK， 那就是回到那个拳击手那边。所以他出狱以后，他原先的计划就是他脑中原本这个宿主的记忆是说，他出狱以后要跟那个当时跟他请他进去做冤狱的人啊提高价嘛，好，2亿，那提高到至少5亿。那他出来马上第一时间就跟他讲说，以后我不要钱了。哦，我不要钱了，我也不会再要求你什么的，我也不会把话都把这些事做冤狱的事情讲出去，我都不会讲，真的我都不会讲，好不好？我们放过彼此。刚开始那个来谈判的人想说，哎呦，他之前在那个法庭上
会客的时候啦，
会客的时候都很气愤哦，怎么忽然出来就变成人这么 nice， 感觉有点怕怕的。但是他其实他心中盘算的是说，他没关系，他要去拿前一个杀手
藏的钱，巨额，
真的巨额，那边有100亿，跟他干嘛跟这边那个争执不下，然后引发纠纷的来杀身之祸，他盘算的很好。于是他这边想说跟他讲好，说不要，他就马不停蹄的去跟去拿那100亿，终于他拿到手了，他把
钱拆成两包，
两包，一包说要给他妈妈，另一包
的要带回去这个身体的妈妈这边，
这个人的妈妈，
嗯，
因为他这个他们家就是没钱嘛，
一样都是辛苦人，
对，就是没钱，所以他好，他就把这个钱要给他妈妈，好，那就是各50亿喽 ，OK， 好，于是他就用这个拳击手的身体。准备回家喽，然后中间的妈妈也有说啊，你出狱了，你到哪了？他说我在路上啦。OK， 就到他家，门口的巷口，
几百公尺而已。
巷口没多久，就冲出一个黑衣人，捅他一刀。这个人是谁？
在狱中的小弟？
不是，是他这个人，他坐冤狱的这个人开车撞死的女儿的爸爸。
哦，对
啊，他这个爸爸说：“你撞死我女儿，你只坐2年牢，我不甘心啊！”然后就捅他两下。然后这时候听到有那个类似那个警察车经过， 这个爸爸落荒而逃。
没有，他有跟他解释，他说他先跟他道歉，他说真的很对不起，但是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撞的。
对，然后另有其人，但是他因为他也没有什么证据啊。
但是我觉得第一个是他衷心道歉了。
哦、okay。
他之前在法庭上那些都，因为他只是沉浸在自己的愤怒中，他觉得被骗了，那时候嘛，他觉得不爽啊，
对对对，
所以他根本也没有对，而且他也不觉得他是加害者嘛，那更不可能去跟受害的这个家属道歉。
对对对，
但他那一次，他很真诚的跟这个爸爸说对不起，
代替他道歉。
对，所以他跟爸爸就手软了、哦，那时候他就软了、
嗯，
然后再加上他跟他说真的不是我，
嗯、
这样
啊，所以他就没有再补刀，所以他就听到有动静，他就跑掉。好，这时候他还准备，因为他依靠他的身体素质还站得起来，
因为那时候 他才被捅一刀，不是那种乱刺乱捅那样子，
对，捅一刀。好，但是在准备要起来的时候，发现来的是他狱中的小弟。然后他就想说他，
而且这个人也很疯的。
然后这个人本来以为他是要扶他起来，他也说：“哎，帮我扶一把。”结果他这个人不但没有扶他一把，还多捅他两下，
就乱刺乱捅。他说：“哎，等一下。”他说：“该不会那个人已经你要死了吗？”
嗯，
那个人已经，他很担心，因为是要杀死他的那个人、
嗯、
才可以拿到赏金。
对，
所以他很怕说别人已经捷足先登。他说：“他其实也搞不清楚什么状况。”
然后这个你已经被通缉了，被这个黑道通缉的，说杀掉你可以拿赏金一亿，所以所有人都是要把他干掉，哦，取得照片，可能就是上传照片，然后第一个就会有赏金一亿，所以他知道他，因为他狱中跟他是隔壁嘛，所以你有知道聊到说他家住哪，所以他来埋伏他，最后他就是在踏入家门前被那个狱中的隔壁的小弟，住睡在隔壁的小弟干掉，哇啊！然后那就觉得，但是这个小弟不知道他袋子里面
有这么多
是有50亿的，
因为他现在要说我给你钱多少钱，我给你，还是说你这个刚出牢的，
他说你
不是出狱的人，
对啊，想说他少拿钱来忽悠我，对啊，你一直给我多少钱，我要拿的是1亿，所以他捅了他就马上赶回去交差，所以他这个钱袋也没把他拿走，当然这个钱袋最后应该是有回到在妈妈身上了，因为他已经到门口了，等到他妈妈来指认，这个钱应该是被他妈妈拿走了。对，因为他没有后面交代这个50亿后来被拿走，被怎么样了 ？OK， 但是应该是没有落入坏人手里。好，那就来到了第六个人，第六个人是谁
？Baby，
哦，是一个 Baby， 这个是一个番外篇，这个是一个 Baby。
我先说一下，其实这里面有一些案件呢，就是他转身的这些人呢，是在韩国的社会新闻上是可以看到对应的相关案件，
啊、
就非常非常相似。有一点，当然他不可能原原本本的演出嘛，他就是有自己稍微改编一下这样子。那在这个第六世这个小宝宝呢，就是在一个疯子爸妈家出生。那宝宝本来就是婴儿时期，他的需求就会很多啊，要换尿布、会哭啊，有很多东西他不能自理嘛。即使是现在 Remy 都已经3岁，他还是很多事情都不能自理啊，更不用说
是
一个
或者是不想自理。
这个宝宝才5个月大，这样，那他妈妈就可能说好听一点，也许他是有产后忧郁，所以他就是没有办法爱这孩子。那只要这孩子呢一有需求，他就暴怒，会狂揍他、摔他。那
正他最配。
他爸爸呢，
也是产后忧郁。
他爸爸是那个是这种
社工
儿福，对 对, 對相关的单位工作的人员哦、喔
嗯。
但是他的手段也没有比较温柔、
嗯，
就是一样那么狠。
对。
那其实有人通报过。
嗯，
于是呢，这个社工团体也有来拜访，还带警察。
对。
但这爸爸一递出名片，他说：“哎、欸，你搞什么？我也是你们
同行的。”
对啊，你来调查我、啊、大家看到这个，反而就拍谁，就说：“哎呀，宝宝，你不要让爸爸妈妈操心啊。
嗯”
就走了，这件事情不了了之。于是呢，这个孩子又继续接受凌虐。
嗯。
啊，没有摔几次就死掉了。
对。
所以这个第六世，他的第六世过得非常的短。
对。就
也没有这个记忆水晶，因为他根本没有什么记忆。
对， 他说他一到现场就说，这个孩子怎么这么可怜、啊？我连他叫什么都不知道。
没有，他是讲说他觉得他很可怜，他是说因为呢，这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的父母亲根本也没有连名字都没有称呼过他，
对对对，
所以他不知道这孩子
叫什么。
对。所以那个可能父母亲一生起来就说，哎，那个家伙，或是那个什么，就是都讲难听的，都没有称呼过这孩子，这宝宝叫他一声
名字，
很可怜。
对，所以他，所以这个就是番外篇。
嗯，那我要先讲一下，其实在这里面，我觉得他铺陈了很多儿子跟母亲的那种关系跟感情，比如说他是自己本身跟他妈妈，因为也是这种单亲。那再讲到那个高中生，他也是一个单亲家族，他跟他妈妈之间的羁绊也是蛮深的。然后再来的这个拳击手，也是只有他跟妈妈两个人相依为命。其实这，我觉得他这里都是一点一点的在做一些铺陈，之后的铺陈这样子。
OK。
之前因为我们第一次看的时候不会觉得这我只是觉得说，哎、欸，怎么他就是一直转身为难
啊？
如果是很 random 的转身的话，不是有男有女之类的嘛？哎、欸，他都一直当男生
啊，
这样，然后怎么也这么刚好，他大部分出现都是在单亲家庭
啊，
嗯，对不对？
就是。没有那么快死的角色里
，OK，
对，因为有很快死的那个就不一定是单亲家庭，
嗯，
对，前面那几个都很快就死了，那个都
就没有特别刻画这些，
那都是 OK 的。
好，那宝宝也是，他在宝宝身体大概就那么几个小时吧，
对，
就 goodbye 了，就又回到了死神的面前
，OK，
他就进入到他的第七世，
第七世
呢就是一个。他在里面说就是一个美男子，是有点像是小网红了吧？ 他有在接，就是当那个模特儿，
okay.
拍一些广告。他一开始呢是看到自己说，哇、哦，我怎么长那么帅？ Oh. 因为他用这个身份的时候，他有回去把他，因为他不是把那100亿拆成两袋嘛，他要把他剩下的那半袋，本来留给他妈妈的，他就是想说要赶快用新的身体把这个钱送去他妈妈那里，因为他希望说他妈妈可以。过得好一点，不要那么辛苦了，不要再继续当那个打扫阿姨了，这样子。那在这一世，他
就
遇到了跟女友重逢的机会。那也从这个男生，就是因为这个机会，他才可以看得更清楚他的女朋友面对他的死亡有多么的痛心。多么难过，甚至到现在他也还走不出，然后他就觉得他误会他女朋友了，当初还觉得他已经移情别恋啊，然后还跟他说好啊，那我们就两个人就走到这了啊，那你就去过你自己的好日子等等，讲过那些话，就是他也后悔不已这样。好，你要说什么？
然后他这时候他这样补充一个，因为跟后面有关系，要一定要在这边补充，他是拿到他50亿的时候，因为他就赶快拿回他家嘛，所以他就。因为他家是一个那个密码锁，所以他就按了一个那个他家密码，然后他就赶快把进去，就赶快把他这个钱包放在他家门口，然后匆匆忙忙就离开了。然后所以哦，去后面就是，
但是袋子里有先留一张小纸条，有讲说这钱是给妈妈用。
对，然后他这时候是以这个这个主角的学长的身份自居啊，然后就说哦，他之前有跟他一起投资虚拟货币啊，然后有赚钱啊，他只是主角死了，这是还是，但是这笔钱还是要给他的啦。那既然这样的话，就给他妈妈这样，所以他就把钱留给他，他想说哇，这样子至少他妈妈之后日子会比较好过。OK， 然后之后才去做他的本来的工作，就是在咖啡厅里面打工，然后。兼职做模特，然后后续才有，刚好才发现这间咖啡厅就是他女朋友最爱来的咖啡厅，他都来这边，来这边写作啊，因为他后来他也正式辞职，没有在上班了，就是当一个全职的作家写小说，因为写的不错很好，所以他有 获得新人奖，然后他的那个作品也成为畅销书排行榜前几名。那他也用他自己说他想要成为作家，有一个作家梦，来接近他的女朋友，然后跟他聊聊以前发生的事，跟他现在所发生的一些状况。然后他女朋友听了当然觉得说，哇，你这个死了又复活，这个好特别哦，这应该是一个奇幻小说吧什么的，所以他们就很快的拉近关系，那个一直就是变成好朋友。那他们就是经过几个月的那个认识，最后他终于在有一天忍不住跟他女朋友摊牌，就是说他其实讲的这些故事呢就是他本人，他其实就是主角的这个化身。然后就是跟他说对不起啊，之前自己想太少啦，做出冲动的事啊等等等等。那他女朋友其实隐隐约约都有感觉，因为他觉得怎么可能他知道这么多他生活上一些小细节习惯嘛。那加上他一些那个之前讲的东西，其实他也相信这个，他现在也许是一个投胎或者是一个转世到这个模特身上。但是就在他们彼此确定说啊，就是终于展开了，然后大家也都接受这个状况的情况底下，忽然一台车开过来，啊，这两个就直接把那他们两个都撞倒了。那女朋友是直接当场就毙命了，当场就毙命。那这个模特呢，是就还有一点点喘息啊，就是已经都就是身体无法动弹。但是这时候他们就看到，哇，车里下来的人就是他当时要面试的那个集团的大少爷，以及那个一个律师，然后开车撞死他们的就是这个大少爷。然后这个大少爷马上就是叫这个他坐在身旁的这个律师去顶罪，说如果你顶罪的话，我就会我会用最好的那个律师团保你没事啊，或者是把罪降到最轻啊，然后让你出狱以后就让你当子公司的老板啊，然后相关的那个赔偿或者是那个等于说遮羞费一定会到位的啊。马上这个律师马上就给到点啊，马上就坐到驾驶座上，然后把那个行车记录器丢到那个水沟盖里面。他说好，我来顶罪。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个主角都目睹了这一切嘛。哦，这个大坏蛋，这个大公子发现说，哎，你还没死透啊，你还在看啊。所以他就马上使用那个什么掐脖子。他不是掐脖子，他是捏鼻子，他哦直接窒息而死，对不对？加工自杀就对了，把他干掉。OK， 那这就是他的第七次，所以他这次醒来的时候非常的生气，因为这个财团大少爷不仅撞死了他女朋友，所以他第一时间起来是说，他女朋友是这样子的状况下是真的死了吗？然后他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然后他第二个问题是说，
没有，他一开始是他怀疑的是他跟死神确认说，第一个是这个女生那一天本来就是他的死期嘛，就是登记在生死簿上就是这一天要死嘛，还是因为我造成他的死亡？
对，然后他说
死神跟他说没有，他这一
本来
这对对对不是你的关系，他本来这一天就是会被撞死，
对，就是要被这个人撞死啊。
而且他因为那一天他看到这一切之后，他就发现啊，慢慢的这些前几世的为什么他要去这些人的身体里，他有一点眉目了。
嗯，
因为原来都跟这一个大公子有关系，这些人。
对，所以他就渐渐明白了。
他就想要惩奸除恶。
他应该是说在 这时候是第一个时间他就是想要报仇，因为很明显的就是这个人撞死他女朋友，他就是想要用下一个士的身体去跟他复仇。但是死神跟他提醒他说，
有一个游戏规则，
在有重新投胎的过程中，你只能避免死亡，你不能自杀，你也不能去杀别人。如果你要这么做，我都会
阻止你，
第一时间
干涉
阻止你，不会让你得逞的，所以你不用白费力气。OK， 那当然他在里面是没有自杀了，这个他没有这么做。OK， 那他但是这时候他就非常的，这个游戏规则从刚开始就讲，但是他看到他女朋友这样子以后，他马上就说赶快开枪，我要去下一次我要去报仇。他说提醒你，你不能去杀那个杀人哦。他说我要在你设定的规则里面打破你的规则。他说你看着做，你看着办吧。他就送他去下一次，这是进入的是一个。
是一个
连环杀手，
艺术家。
哦，
在别人的眼中，他是一个艺术家啊，他的作品都是以这种血腥恐怖为主，那卖得非常好，因为大家觉得哇，这个画面都好真实哦。嗯，然后那一部一个作品都可以卖非常高的价钱，所以他其实在海内外都是一个知名的艺术创作家。
对，
但是呢，大家不知道的是，其实那些恐怖的画面，那些血腥的，那个就是看起来他们觉得他画得很真嘛，他们都不知道说，因为那真的是用人的血去做的。
对啊，那个
不是用颜料哦。
对啊，那个画面也不是他凭空想出来的，哎，就是死者的真实那个反应，跟那个他只是把他临摹画下来。
嗯，他就是一个 psychopath。
对，然后他得到这个身体，他虽然觉得有点恶心，
对，
但是他觉得无所谓，反正他就是要来报仇的，所以他第一时间就是去积极的去了解这个大公子住在哪啊，作息是怎样啊。
哦，而且他发现哦，大公子也是 psychopath，
对，
这就是最适合用一个疯子去对这个疯子。
对，然后他觉得说好，那我用，就是这我也不用为这个人的身体感到抱歉。
嗯，
就是说啊，我这么做，假设我要去复仇，那会也许耽误你的大好前程，
或者损坏了你的身体啊，
对，
等等。
对，那他觉得说，反正你死有余辜了，你的身体我要怎么随便用就怎么用啊。对，好，所以他就策划了一场计划，他就是约这个大公子，因为他是画家。
因为这个大公子很喜欢他的画，
对，
本身就是他的粉丝了，算是。
对，
那他有一张很大的巨幅的画作是非卖品，他不卖给任何人的。偏偏这个大 boss 最爱的就是这一张画，他觉得他想要的怎么可能得不到呢？
好，
他可以开一个很好的价钱拿到它，所以就请秘书啊什么就联络上了画家本人。
嗯，他说好，
正合我意。
对，他说好，我可以卖给你，但是我要亲自拿去给你。他说好，他说嗯，不用吧。不用那么麻烦，他说我坚持，我一定要坚持拿去给你。好，那就在拿去给他的时候，刚开始也都好好的，他就故意把这个大公子的一些秘密，就是说包括撞死人啊、找人顶罪啊什么的，故意讲给他听。他就觉得说，怎么会有人知道我的秘密？他就想要开枪杀他哦。然后呢，他这时候再做出反击，把这个公子捆绑起来，带去他的那个
杀人基地
杀人工作室。然后就在他觉得大公子觉得自己要被干掉的时候，哇，他故意
哦，等一下，不是故意，因为这个人呢他有脑瘤。
嗯，对，
所以他就是会不、
就是、
一病发了他就会
晕
倒 對，
对。然后就是
那他也真的是死期将至，他其实是因为要病死了。
嗯，所以他才会进到他的身体。OK， 那他就是带他到他工作室，自己反而晕倒了，然后工具都帮他准备好了。这时候就让那个大公子反而说：“哎，你要杀我，那我现在直接给你个反杀。”哇，他就哇，
太赞了！
对，
这是多好的机会。
工具都帮他给他大杀特杀，哇，给他各种花式杀人，然后
很血腥，我觉得超恐怖的。
然后这个时候主角用的这个连环杀人魔的身体还在笑，还在跟他打比赛，还是说你其实跟我一样吧，你也是个变态吧，怎么怎么的，故意套他的话。果然这时候大公子想说，这个反正你都要死了，就跟他全盘托出就对了。对啊，说对啊对啊，我就是想杀谁就杀谁啊，怎么就是乱讲话了嘛。但是其实他不知道的是，因为这个主角记住那个死神说的话，因为他不能杀人嘛，但是他没有说他不能被杀，所以他故意用这样的方法，就是他先在这个他的工作室布满了摄影机，然后让大公子杀他的时候全部都被录起来，哇，
还有他的那些自白，
对，然后讲说你是不是杀了谁，他说对啊对啊，全部都录起来，然后他觉得他这次死的很有意义，对，就等于说用一条命去换得他所有的犯罪证据，所以他这时候也是非常迫切的需要他进入下一世，因为他要去拿取回这些证据，
拿出记忆卡，
拿出记忆卡，对，然后清楚的跑了，好，这是很第几次？第在下一次，
这一次已经是第九世，
第九世，他就成功了，来到了。
那个不是医生，那个
警察的
刑警
的。
那这个刑警呢，他比较有趣的是，他之前的作为啦，都让人家觉得他贪生怕死，但其实不是。他原本也是非常有抱负，想要成为警察，因为他父亲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警察。不过也因为这样子，他的父亲就是因公殉职。那他妈妈很怕这个儿子，也跟爸爸是一样的下场。所以呢，他为了要让他妈妈安心，他就说好，我保证我一定会照顾好自己啊，以自己的安危放在最优先，
对，
所以呢才会让他的
长官
他的这些
后辈
伙伴啊都觉得说他就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跟他谁跟他一组就很倒霉，
对，
但没想到这一次啊，这个灵魂进入了这一位刑警的身体的时候，他才不怕这些嘞，马上哦，使出各种，就是因为他就是这时候就觉得，哇，可以当警察太好了，我就是要来铲奸，除了要来报仇，
爆料了，
刚刚好用这个身份、这个身体最适合不过。
要不然一般人你说爆料还要去投，还要去报警，对不对？啊，警察如果不受理怎么样？怎么办？或者不相信你讲的这些话怎么办？不用，他自己就是刑警，自己去找证据，好，自己去把这些证据那个拿出来，大家都相信。
所以他突然变得超猛的猛哥一样。
对，猛哥。
他的这些同僚看到都觉得这是怎么回事啊？
同一个人吗？
他开外挂了。
他一个礼拜把他是吧？
12年来没做的事全做了。
全做了，哇！他上下所有的都给他不停的拍手啊，叫好啊，哇！
一直帮他们破案。
对，
而且还说你什么时候做的这些？调查，
对，
我们怎么都不知道？哎、欸，哇，原来他都有在做事情哦。
对啊，哎、欸，都要做，不做则已，做惊人呢、欸，吓死人哦。然后他们就很开心，那、啊、他们也这些人也给他很大的支持啊，就是叫他们帮忙什么，他们就帮忙。哇，果然一路就是直接杀到大公子的老巢了，就是那个逼着他来谈判。那大公子当然就对着警察说：“我是不知道你这是从哪里拿到这些线报的，那我们就聊一聊吧，看你是要钱还是要当官，好吧？”他说：“我就是要你走进监狱。”他就说：“那就是没得谈喽。”哦，他说：“我们等着瞧。”OK， 果然他把他寄给那个新闻的爆料影片，马上被掐头去尾，只剩下这个。
大概3秒钟了，整个视频是3秒钟时间，
也不算移花接木了，就是说只被剪成说是这个画家扶他把这个人绑进去这个画面，后面的都说哦没有了，
然后他就说，所以你看是他 绑架我嘛，
对，
掳走我，所以他是正当防卫。他说我真的好像把他杀死了，
对，
但是我不知道。可是你看也没有找到他的尸体，我现在也不确定他是不是活还是死。
对，
但是我真的只是为了要
自保啊，
对，
什么什么讲一大堆。
然后大家还觉得哇，他
英雄，
他杀了一个坏人呢、欸，这样子。
因为他先证明了这个画家是杀人嘛，这是他第一步，然后再说他这个公子杀了画家，但是现在变成说画家是坏人的，大家都不否认，但是公子是不是坏人？哇，成了罗生门啊！就在这此时，这个大公子很开心的觉得自己已经逃离法网，施压媒体以后逃离法网，哇，开心的去坐上那个私人班机要去美国了。这时候发现他的私人班机已像他弟弟那样被安装了炸弹。然后这时候呢，但是他这时候比较好了，因为他不能杀了人嘛，所以他就给他 一个什么降落伞，
他给他20秒是不是？
20秒，
然后给他想办法，
对，
给他20秒，
对，然后他就让他穿着降落伞跳下来。啊，跳下来以后呢，他这时候有开车偷偷撞他了，但是他不是置他于死啊，所以那个。不过这时候死神已经出现了，他撞他的时候死神
他有跟他一直讲说你要记得
你不能、因为他撞了他以后他过去掐他
的，他想用一样的方式，
他想要就是像当时他
对待第七世那样，
第七世把他掐死嘛，所以他要掐他，然后这时候死神就现身了，就是说住手哦，住手哦，你杀了他，你再不放手我就动手了，然后在最后刻他就松手了，然后往回走的时候呢，这个大公子竟然死心不改，还想要反击。这时候刚好他身后的降落伞来了一阵，
没有，因为 一阵怪风吹起，
哦、
我觉得是死神给他的助攻，
哦、
帮助他、
哦
okay ，然后让他，因为他身上不是背了一个很大的降落伞吗？然后那个怪风吹起之后，他被那个降落伞往后拉，
往后拉，
直接撞在那个大卡车上。
对，那只是就等于，
而且他没有死，所以他也不算说把他杀了。
对，
他只是让他什么缺手缺脚啊，
缺手缺脚，
然后永远无法走出医院，没有办法再去做坏事，
失去语言能力，就是他说成了一个半植物人，应该就是一个脑没坏了，但是其他都坏的一个状况，的一个状态下，让他。那个下半身是活受罪这样子 ，OK。那照理讲，这个人就已经是还，
但是他有在同时有把他之前录到的那些画面，用其他的方式呢放送给全国的人民看到
啊，
所以他爸还引咎辞职啊，就是卸任说、哦，我不再当这里的董事长什么之类的，對對對，
没错。
那。所以他也确实，他觉得他做了他想做的事，
对，他真的这下子立了一个超级大功，举全国知名的。
他本来也以为他可以在这身体里面好好的
活到最后，
因为他觉得这工作还不错，
嗯，
他也一直在可以好好施展拳脚嘛。那他跟他的
搭档
同事啊，还有跟他这个对最亲密的这个小老弟呢，都相处得很好。两个人越来越有默契，所以他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他这一世是最想留下来的。虽然钱不多，就是不是说让他变有钱了、
嗯，
但是我觉得他可能觉得很有意义吧，他的生活变得有意义了、嗯，而且又有很多人关心他，所以他很想要延续这一生。但是他自己也说，但是我也一直在想，到底什么时候我会遇到
就是
危机，要死亡的危机这样子。
因为刚好他这份工作也是。就是危险性比较高的人，所以他就觉得说，嗯，但是这样也是过了几个月
吧，
几个月，对。
那后来是被一个毒贩，
对，然后拿枪，然后攻击了他跟他的伙伴。那他这时候想说，我是一个将，就是只、就是用人家身体在活的人，那我一定要，
而且他是
救下这个。
这个小老弟他有家室有女儿、
嗯、
所以如果他真的怎么样的话，那是不是就世界上又多了一对孤儿寡母、
嗯、所以他就想说好跟他拼了，做一件好事，于是他就用肉身抵抗，
用肉身去帮这个 这个后背挡子弹，
对，
然后跟这个毒贩同归于尽，
对。哎、欸，没有，他那个坏人没死，因为他不能对，但是就被抓了。OK， 就是按照用他的方式抓住这个坏蛋，对不对？
那再来呢，就是这一世我觉得是最有趣的第十世，第十世他甚至没有得到记忆水晶就结束了，是一个流浪汉。
对。
啊，这流浪汉呢，因为他说：“哎呦，我看到那个新闻，就是这个。”
这
个警察殉职啊，然后在哪里哪里要办公祭啊，他就觉得说，哎，我去参加一下我自己的葬礼吧，这样看一下，
看一下怎么样？
对，然后他到了现场之后，就看到
大家都来，
他的那个后辈，跟他妻子还有他的女儿，等于是因为他孤家寡人一个，所以没有他身边没有家属当丧家的这个角色嘛，所以呢，他的这个后辈就。担任商家，
对，
替他带孝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呢，他很自责，很自责，哭到不能自己。那这个流浪汉也舍不得这样，他难过，所以就跟他说：“你不要难过，不要自责啊。他”他其实这样做就是讲一些他觉得是内心
真心话，他觉得是依照那个刑警的角色所说出来的话。
可是这个。后辈就觉得你凭什么说这种话？你凭什么？你又认识他？你是谁啊？
对他忘记他现在外表是一个流浪。
对啊，对哦，我是谁？我在哪？是不是？然后这时候记忆水晶就来了，那他觉得我不要，我不要再接受别人的记忆了，他就非常抗拒。
想逃跑。
记忆水晶，所以他就一直跑，一直跑，但是他是一个螺旋梯，其实
滚下去
啊，就死掉了，
撞死了。
所以他在这一世的身体里面，大概也就是几个小时吧，顶多。
一样，就跟那个小 baby 一样，他叫什么？他有什么历史？不知道。
对，就没了。
就没了。
哎、欸，但是小 baby 的时候，他有得到记忆水晶，哎，只是他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哦、oh, ，OK。
因为他有看到说，哦，他爸爸妈妈都会揍他、啊， oh, 给他弄得像脏脏啊什么的。
对对对。
但是这个。流浪汉这一世是真的，他
逃避，
为了不要得到而死。
对。
那再来就是第十一世，
第
十一世就是一个上班族。
啊，
这个时候故事就发生了倒叙，因为他其实故事线是一直往前进，一直往前进，时间是一直往前的，
他还可以去一直去做完成他前面的铺梗。
这次回到了七年前，也就是他要去面试的路上。
的那个时间，
对，只是他不再是那个他，而是那个跑出来给车撞的上班族。
对，他变成那个上班族了。然后，但是他在那个时间点，因为他刚刚变成流浪汉以后，他其实在完成刑警的任务以后，他就接下来他就觉得他所有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啦，剩下三次的重生机会，他想要赶快的结束。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了，因为他觉得他已经报仇了，然后他女朋友也已经离开了，然后他已经生无可恋了，觉得他任务已经达成了，所以那个流浪汉他还你看他连记忆水晶都不想拿，就是因为他想要赶快结束。 OK， 所以他到了上班族这个人的身上的时候，他记忆水晶很快就来了，他发现说哦，原来就是他
被裁员、啊，
被裁员，然后又离婚啦、啊，然后生活什么大家都看不起他啦、啊，所以他觉得一走了之，他就说好吧，那就走吧，加速，
冲
啊，然后冲去给车撞，就是当时的说明了为什么当时主角会有看到有个人直接冲出来给车撞的原因，在第十一个人这边做了一个解答。OK， 那这个人GG以后，他就想说：“好了，是最后一个，快了，快了，死神，快点，最后给我一发。”这一发发下去不得了了，他终于转换性别了，
而且他不敢再轻言死亡，
对，
轻易的
说
要死，
不敢再随便跑出去给车撞了，
因为他决定要这个身体，他一定要好好的保护。
对，
这一集我哭到不能自己。
哭到那个鼻涕都跑出来，
真的太揪心了。
自己转身的就是他妈妈， 大魔王，没有大魔王，就是最强的，
从来没有在，就是他变成说可以用他妈妈的角度看这一切，因为他以前的都是用自己的视角在看嘛，那这一次呢是用妈妈的视角看整件事情的发生，他就觉得自己真的很不孝，让他妈这么难过，他真的很，这一刻他就真的很后悔，他当初不应该选择跳楼，选择轻生，他应该要珍惜自己的生命，好好的面对生活中所有的困境。毕竟他妈妈也不是一个过得顺风顺水的人，他也是克服了非常多人生给他的课题，才有，就是他也不见他妈妈在那边啊，唉声叹气啊，喊苦啊，或什么的。可是其实他妈妈也是经过了很多风浪啊，比如说丧夫，甚至到后面还丧子。所以呢，而且是自己妈妈嘛，她就很害怕，没有办法延续她母亲的生命。所以她这一世，她就决定要
好
好的过完，
好好的给她保养一番。
他呢在跳楼的那一年是31岁，然后他用他妈妈的身体过了32年、
哦、
就是让他妈妈是属于寿终正寝的、
哦、对，
所以他就说，妈，我用你的身体过了比我自己人生还要长的时光、
哦、
这样子。那他这时候到死神面前，他就已经是痛哭流涕、
嗯、
他总算了解为什么他要走这一遭，那他就拜托死神给他一次机会，他绝对不会再像之前那样这么冲动、这么鲁莽选择跳楼。但是死神说：“我已经跟你讲过，我不是神哦，我没办法决定哦，这、
嗯、
就是你要不要、可不可以得到这个机会，只有神可以决定。
对，
我再给你一发子弹，可是他是放在那个左轮手枪那种里面，他就说
六分之一的机会，
如果打出来
有的话，
有这个重生子弹，那就恭喜你。
嗯”
你表示神肯给你一次机会，如果没有，那我也没办法。
对，让他自己发。
对，
让他自己按，他放进去，让他自己开。
嗯。
所以后来，他就发现
他又站在屋顶了。
他又站在屋顶。
然后妈妈打电话来，
对，
当初没有接起来的电话，他这次接起来了，
马上接起来，说妈妈，对不对？
对。
就表示
哭死我了，
哭死，
哭死我了。
对。哭吧。
那这个其实在
全剧照
看这部戏之前呢，我就有看一个、新闻，应该说两个新闻、
哦、
一个新闻是说你知道，因为第一集就是那个大叔出跑出来给车撞
了，对，
你知道在日本哦、这一种人身事故、就是自己去给车撞，不管是什么地铁啊，或者是电那个什么，那叫什么新干线啊等等的，一年500多起，等于平均一天有一件
，OK，
甚至是
两件
以上。
哎，
然后再来呢，就是说，我又看到另外一则新闻，是有一个28岁的，我忘记是丹麦还是芬兰，应该是丹麦吧，一个女生。因为在那个地方呢，他们的国家安乐死是合法的。
嗯、
那他28岁而已哦，而且他有一个感情非常好的男朋友，所以他也不算是情感上无依无靠。那他决定在今年的5月份执行安乐死。
OK。
因为他深受这种忧郁症所苦，所以他不想要再这样下去了。
嗯、
那。她的这个安乐死会在，当然是医疗团队跟她男朋友的陪伴下去完成。所以，我们在回看这个影片的时候，就会觉得他其实是要告诉你，人生中没有什么难关过不了，对吧？就是你要想想看，你今天这么轻率选择了死亡，那你身边这么多的人会为了你感到多难过。你其实如果就是像这个男主角一样、他有机会再回来看看这些人，你一定是充满悔恨，觉得当初自己不要这么做。那有没有想过，我觉得这有时候是 可能你不在那样子的心态下，你才可以讲出这么有正义感的话。所谓，因为你看看，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身事故的发生？这些人难道从来都没有想要为自己一搏过吗？
那就是跟第十一个人一样啊，就是那个大叔吗？
对啊，那是什么逼到他们走绝境？难道我会觉得说，当然你可以很正义凛然的说，你不要想说死是最简单的解法，那旁边有多少人会难过？就是，可是我觉得这些人在做这些决定的时候，一定是他真的觉得他已经穷途末路了，他过不下去了，他可能心理的问题很重。像那个28岁要选择安乐死，这个我觉得我可以理解，就是没错，就是你，如果你有这么清晰的脑袋，好，你当时有的话，你当然可以会说，我妈妈会很伤心，我家人会舍不得我，我的身边亲近的朋友会难过等等。可是，一定就是生活上有很多东西，这些重担是在当下已经盖过了这一些理智的声音，他才会选择走极端嘛。嗯、
所以这个丹麦这个应该有跟所有亲朋好友都是沟通过，大家都理解，所以他就去执行。因为这个是一个预告式的，所以应该都已经，你看到上新闻，但你看连你都知道，那应该他爸爸大家亲朋好友都知道。
但我觉得是，
所以这种的预告式的，大家获得一个心理准备，给你一个祝福，那这样就可以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讲？因为你最怕的就是你都自己决定做什么，然后自己去，然后害别人伤心难过。哎，但这个芬兰这个28岁做得很好，他自己过不去，跟大家讲，大家没办法帮助他，所以他选择一个方法，寻求大家的体谅、认同，大家妥协，选个良辰吉日，做一个生前告别，对不对？开开心心，对不对？去安乐死？
我不觉得，我会觉得说，好，假设你说他已经有跟他的父母亲说过，但我觉得他父母亲绝对也不可能是属于支持他去做的，而是他们的拒绝、他们的反对。这个女生可能也听不进去，
啊对啊，
她就
是、啊
对啊、所以、
啊、但是
还是一样啊，她还是一样是伤害到这些人
啊。但是她有先跟你讲啊，对不对？有先讲好啊，她日期可以定啊，选啊，选有空的时间啊，大家一起到啊，对不对？这应该是现代的比较好一点的做法。留给大家想想，看怎么做才比较好，对不对？有什么好意见，欢迎大家提出哦。OK， 拜拜。